我讲是一个不是培训。第一个，我觉得存粮给人的范畴，因为我们人有限，所以我们只能在我们自己能够领受的范围的里面来交通我们真正学习的。但是神以后给你们带领在什么地方，神要以后带领你们到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会进入什么样的区块去宣教，我也不知道。那么我相信我讲的都是很真实的，但是不是很全面的。用句很简单的话来讲，我们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我觉得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假如弟兄姊妹要求我们的信心像亚伯拉罕，要求我们的温柔牧养像摩西，智慧像所罗门，征战的勇敢像大卫，宣教要像保罗，这几千年开出自己的人通通在我们一个人身上。我做彼得就做彼得，我做谁就做谁，我只能做我在神面前我能做。所以呢，我所分享的一定很真实，我相信有很多真的是出于上帝，但是上帝在宣教里面的心意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所以宣教没有分家，宣教只能够把我们真实被神曾经带进宣教和田这一部分跟大家分享。会有一天你也会进入这样的环境去服侍的时候呢，好像就有一些前面走过这样范畴的人，有过这样的交通，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好不好？这个也不晓得有多少人神会把你带进去。那么我想在开始的时候，我要讲对我自己本身非常关键的，我到底离开都市的生活很长一段时间。那么慢慢回来以后发现呢，基督教有很多文化，特别现在非常的看重宣教，有没有？非常非常的看重宣教，甚至到个地步，你只要不冠上宣教这两个字，很可能很多基督教的资源你根本拿不到，你同意吗？主福音队跟主短宣队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那个时代通通叫福音队，对不对？现在没有福音队了，通通到短宣队，就是这个叫什么？这是叫换汤不换药。所以呢，我想要跟大家第一点，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的，我相信我们在座大家都很看重圣经啊，很看重。OK， 我稍微讲一个对我来讲蛮重要的东西啊，在我在宣教这个，或者说我在一个不识字的环境的里面传福音。我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说这边是圣经，这边是我们对圣经的解释，这边是我们的行动啊，先给大家看这个东西。我们都很看重圣经，我相信没人会反对。OK， 我们对圣经是不是都会有一个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或者解释？会不会？会的啊。那么我们常常呢，又根据这个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或者解释，我们就开始一个行动，会不会？那么我们现在常常以我这个行动是根据我对圣经的理解解释，因为我对圣经的解释是基于圣经的，所以我就说我这个行动是符合圣经的。我们今天城市里面的逻辑是这样，怎么样 ？OK 好。但是我到这样一个地方，人家不识字的、不懂圣经的，我跟你讲的圣经是这样、这样、这样，转了这个圈，他们就糊涂了。我只有把我的验证，我只能把我自己的行动，不是以这样的方式走，把我的行动直接摆进圣经，看看圣经记在哪里。那么好，第一个我问大家，我们今天讲的宣教百会圣经在哪里？突然发现我们今天所受的学习的路径错了，这个路径非常重要，做生意也是一样，你这个进市场这个路径有没有？那么假如我们大家真有心说要挑战主的使命的话，我们把我们今天所做的百会圣经去看是在哪里，有感谢主，有可能 有可能像彼得有没有？要大家熟悉圣经的话，彼得有没有走出犹太人的圈子，去向那个调皮一下一个外邦人传福音有没有？有啊。假如有的话，等到有一天他除了这一个 case by case 的去以后，以后彼得有没有常常进到外邦人中间传福音啊？有没有？没有，他一直还是在犹太人中间，是不是？所以我在看，原来宣教第一个，它是一个 case by case， 上帝知道说，像这个调皮匠给这样一个机会，让彼得去，是要打破我们思想里面很多牢不可破的灵兽，是不是这样？叫彼得进入外邦当中去，他去不去啊？不去，所以神要给他看一下。很多的时候，我们跨不出这一个所谓的宣教的脚步，是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个基督教圈里面很久，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的脚步已经被我们根深蒂固的那一种的领受怎么样呢？所拦阻。这一个工作是要神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上帝就给他看见异象。神给彼得看见异象是什么？神给彼得的意象是什么？让他突破他领受里面的这样的障碍。不洁净的动物叫他起来怎么样？逮得上有没有？有没有？有哈。所以等到有一天，我是说，假如上帝给我们说，哎呀，什么叫宣教？宣教我们就在办公室做一些 paperwork 或者参加一些什么什么东西，但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还没有进入到神的心意，要把这个福音是传一直传到地极，有没有？没有神的作为，我们的想法很难改变，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为什么我要先讲这个呢？我先讲这个是，你知道我一直在地方教会里面受教受装备跟教学，我是一个要死在弟兄姊妹中间，死在讲台上，我有点话语的人，是真的。我在20多岁的时候，这个有一次吴永长老跟我们教会的这个传道同工在交通的时候，我是个年轻人，常常喜欢在他们长辈旁边，他们在交通，我突然我的个性就忍不住，他们交通的时候，我一哗就插进去，他们长辈也听了讲，我就插进去。后来吴永长老说：“这个七弟兄啊，这个年轻弟兄有话，有没有安排他站讲台啊？”我们地方教会从来不请外面人站地方教会讲台的。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想法，哇，吴长老这么这个赏赐，或者是这么的赏识我，对不对？看见我里面有一点什么样东西，印证了什么东西，我说我以后服侍的时候死要死在讲台，我要在弟兄姊妹怎么去宣教，有没有？有没有？假如没有神给我们有个看见或者神的话语，这个步伐我们走不出去。你们要知道我怎么会走出去的吗？大家你们圣经没带，阿明你放在圣经帮我读一段圣经好不好？以赛亚书第49章第5节第6节，以赛亚书第49章第5节第6节。所以现在圣经的概念就是iPad， 对不对？所以重点不是圣经，重点是圣经。
49章第5、第6节。
对对对。
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哇，这段话一出来，活脱地把我头脑里东西打破。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姊妹，有没有很多事情我们认为都是大事，有没有？但在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些还是小事。 让我们的脚步能够离开我所爱的弟兄姊妹，我所一直成长的教会到外面去。我觉得这是需要主的开启，没有主的开启，我们一直受着我们的领受观念、想法、做法影响，有没有？特别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三竿落雷啊，是不是？是不是？我这个广东话不太会讲，其实我会讲那句话，就是我的名字叫王辉宏啊，我跟你讲。其实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有没有？我们有很多我们成为中国人的规矩也好，我们到了进入教会的侍奉也好，我们发现我们根深蒂固是要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的，真是脚不要跨出去，就像彼得一样，没有神的开启，我们很难突破这一关。我要讲的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再说，加入差会的不一定是宣教士，上帝带他进入宣教和田的，才真正开始学习做宣教士。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呢？我们今天不是，我们现在先是宣教士了，对不对？然后又怎么样呢？我只要是宣教士，所以我做的事情都是宣教工作，合理吗？讲得通吗？合逻辑吗？弟兄姊妹，你们回答我。没有进宣教和田的侍奉，会是宣教侍奉吗？那么好，这个下面非常关键的。到了彼，我们说宣教是个名词还是个动词？我们所说的宣教是一个实质还是个道理？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在我里面，一个是旧约圣经，神给我头脑里面想要死在自己的教会弟兄姊妹中间等等这个东西突破的，用旧约的圣经，神给我看见大破。那么第二个，我在看这个新约圣经的是什么？神给我一个心智。我在说，我的领受不代表是宣教的全部，但是我这样的一个领受，神给我这个领受，就成为我开始走学习走宣教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二十节，第十五章第二十节。
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
我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在我里面感觉到，假如我真的要开始走这条道路的话，这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要到基督的名没有被称过的地方，就是到这个未曾听闻福音的地方，或者是福音没有到达的地方去传福音。就是我在我生命里面，我觉得这两件事情非常的关键，非常非常的关键。就是不管你们从前参加过的聚会，别人对宣教下什么定义，我想了解这个你们听过的，或者你们自己读了圣经以后，你们觉得宣教是什么？不要想我这样讲对还是错，是你真正是这样想的就被交通出来了。你觉得什么学？你觉得什么宣教？我最早听到富勒神学院的一个叫这个叫什么？中文叫什么？马盖文是吧？中文翻译的，是一个宣教博士。他那时候就开始讲什么叫宣教呢？这个至少宣教有 M1 M2 M3， 你们没听过 M1 M2 M3 啊？听过啊？什么同文化、相似文化、异文化，对不对？那么同文化呢，同文化的福音就是耶路撒冷的福音，相似文化的福音就是撒玛利亚的福音，那么这个地级的福音就是什么？那就是异文化，是不是这样？ 以后发现时代变了，我接得不通，就有很多人的领受是跟他那个时代有关。假如那个时代四十年前根本交通不方便，对不对？是不是啊？啊，可能是现在不是，现在大多移民变成一个地球村，意思就是说，有一人可以在美国，他没有离开美国，他也同时做 M1、M2、M3。他向中国人传福音，就是 M1， 对，他向在美国的韩国人、日本人传福音，就叫 M2。他向墨西哥人、西方人传福音，就 M3， 是不是？所以我发现，这样的就算他是博士，我没有看清他，但到了现在地球村的时候，发现在 M1、M2、M3， 他只是根据圣经的解释，所以你们要去。是不是啊？是吧？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有没有 ？OK， 他是这样一个来解释这个东西。但是我突然开始有保罗这样，保罗的话向我开启以后，我突然发现不是的。假如我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思想啊，耶稣基督在哪里被钉十字架？在耶路撒冷，对不对？耶稣基督在什么地方复活啊？在耶路撒冷。那么好，要你们去到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假如是这一圈的话，耶路撒冷的福音，耶路撒冷的这个成就的这个救恩，不向撒玛利亚去的话，撒玛利亚人会不会听见？不会。那么好，再往外去，到地极，撒玛利亚的不出去，地极会不会听见？就我用这样一个领受，也不完全，很可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像马盖文在四十年前讲的一样，或者五十年前讲的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很有限。所以当时我在读的时候，突然发现，我说，其实这一个宣教的路径。宣教的路径不是 M1、M2、M3， 宣教的路径是把福音从有福音的地方传向没有福音的地方，这才叫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不晓得你们怎么想啊？这是我的领受，不要把我的领受当作圣经的摆设。但是因为这是我真实的领受，所以我怎么样？我到了泰国以后，我跟泰国当地的传道同工，我就跟他们分享这件事情，我说在泰国北部什么地方福音没有到的，请你们带我去，因为我在神面前有这个心智是真实的，上帝也知道。所以怎么样呢？我到了泰国北部，也就开始进到福音没有去过的地方。但是今天呢？今天我们常常到的地方怎么样？福音到了没有？不是，到了没有？福音到了没有？到了。那么假如说我们到了，不但福音已经到了，原谅我哈，其实我在任何地方讲都是用这个比喻来讲的，没有想到这很凑巧的呢，这个我们这个九龙城浸信会的宣教士现在在泰国北部是在神学教书，是吧？
对。
OK， 就假如宣教是一个侍奉的话，他不因为换了个地方从事这个性质的侍奉，就把它变成了另外一种性质的侍奉。我举例讲，在神学院里面的侍奉是什么侍奉？你们告诉我，教导侍奉，是不是？有牧养侍奉，有没有？有宣教侍奉，有没有？我在香港神学院教书，我是教导侍奉，我跑到泰国神学院去教书，就叫宣教侍奉 ，make sense 吗？啊？没见识吗？怎么因为换了个地方连侍奉的性质都变了？有可能吗？我不是说侍奉凡事皆下品，唯有宣教报，不是的。我们上帝量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忠心良善的侍奉，神都喜欢，神都喜悦。一个有音乐恩赐的人在敬拜赞美的里面服侍神，跟一个在宣教工厂里面一生的人到天上去，观念有大小吗？是根据什么来衡量？根据忠心良善，同不同意啊？干嘛我们一定要沽名钓誉，把我们所做的侍奉通通讲成宣教？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嘛。 但是今天我们慢慢慢慢从那个开始说宣教的出发点都开始建立在虚伪的上面，这是很可怕的，非常非常可怕。所以呢，我在说这是我的领受，我在分享的时候你们会感受到我没有任何批判的理，没有任何论断的理，就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在那边。有的时候人家说我们到了地方从来没有到，从来都没有碰到福音不到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没有去跟人家分享，我们有一个领受去跟人家分享，别人怎么样，别人就会，哎呀，泰国北部福音不到地方很多呢，这边，有没有，是不是啊？追下去嘛。但是呢，等到我们一到个地方哈，我们在九龙城进行会也是在牧会，跑到泰国北部去，像我们刚刚到泰国的时候，我们的心智是到福音没有到的地方，但是后来怎么样呢？后来发现整个环境不对，以后呢，泰国的浸信会的联会一个区会，就说：“哎呀，你们既然来了，对不对？你们既然，我们现在内宅有一个浸信会呢，没有牧师，你们是不是让你去照顾他们？是不是？那我们刚刚到那个地方，我们就听区会安排，我们就到内宅礼拜堂去照顾那些弟兄。”从早上六点开始成根，一直所有教会的聚会，我们通通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本是这样嘛，是吧？我基督教十八般武艺都会了，假如基督教是江湖的话，十八般武艺都会了，只是现在我已经是个退出江湖的人，忠忠心心服侍主就好。但是我在那个里面不满足，我说假如啊，你把我带到泰国来也是在那边牧会的话，那我干嘛离开我自己熟悉的弟兄姊妹呢，是吧？所以我跟到内塞来的同工，我都跟他们分享，我说其实神带我们来是给我有一个很大的负担，是要向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福音还没有到的村庄地方去传福音，一直给他们分享分享分享。就我没有用，我到了泰国一个教会牧会，我就以为我是宣教嘛，别的不想了，所以我机会就没有。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他到了泰国牧会也好，教神学，他说我是宣教士，我在宣教了。他有可能知道什么地方福音还没到吗？他不会知道吗？因为他侍奉的范围就是神学，他侍奉的范围就是那个当地没有传道人的教会嘛，是不是？但是在我里面有个东西是神给我看见的，要立了志向到基督的名灭被称过的地方。所以我跟所有到内塞来的这些传道同工跟他们讲，什么地方福音还没有去，神给我的心里面有点负担是这样，因为我这样跟人家交通，所以没人知道他到一个地方串亲戚串朋友，对不对？到了山区里面什么地方这个福音还没有到，在那个地方也没有礼拜堂也没有教会的，他们就来跟我讲了，哎，王老师啊，这个地方，所以我到那边没有多久，泰国北部很多地方福音不到的，我都知道，有很多人到那边三天五天都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跟人去交通嘛，是不是？所以问题是，我们心里面想的什么？那么下面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来了，你知道现在福音没有到的地方都是些什么地方吗？现在这个世界上，福音没有到的地方都是些什么地方？你知道吗？我总结了一下，第一个交通不方便，第二个环境比较动乱，第三个享受比较差，比较危险的地方，福音还不到。为什么？连做生意人都不想去吗？可口可乐都没有到吗？啊，所以我们是，我跟李峰两个是有个心思，要跟可口可乐比赛，要比你先到那个地方。文明世界物质东西一进去，我们刚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只要打个气灯一亮，大家都来了，我手风琴一拉大家都来，因为电视还没有，等到电视比我们先进去的时候，他是来参加聚会还是去看电视，你告诉我。其实福音没有到的地方，我们是在赶时间，跟时间赛跑，跟文明的进步在赛跑。但是这些地方呢，大部分都是这样，所以我里面有很大的痛。其实我到最后不是灰心，与其呼吁别人去，还不如自己一直留在那里。所以我在工厂上一直有二十多年的原因就在这里。哎，你知道吗？假如这样讲，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追求的方向是什么呢？交通方便，生活舒适，医疗环境，而你家里不舒服， 其实我们今天基督徒追求的方向是离福音没有到的地方是越来越近还越来越远，你们告诉我越来越远。我们可能命还向着神的心意，但是我们一直走的方向是离那个需要福音的地方是越来越远的。等到有一天说去，哇，真的，你们可以感受到我讲的里面没有任何的批评，真的很真实。这条路要走上去，就是很真实嘛，对不对 ？OK。那你到了这样一个地方，所以我说前面我的思想不改变，我现在还在永和地方教会，是不是这样？神没有把保罗的心智给我，那么我可能到了泰国还是在一个没有传道人的地方的牧会，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非常重要，在我的里面以后就开始有机会了。那是不是我的策略呢？不是，我回过头来想，不是我的策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把保罗宣教的路线归纳出很多策略，有没有？比如说他到哥林多去，哥林多那时候是当时的一个商业很发达的地方，有没有？是不是啊？我们可以归纳出这个。但是保罗是因为他很繁华他才去吗？是吗？我们可以读圣经，可以归纳出我们要的东西，但是事实是怎么样？非常关键嘛。保罗到那个地方去，他该走啊，他想走哎，只是神在异象中告诉他说：“你不要怕，在这城里面有我许多的百姓。”所以保罗才再留下18个月，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原谅我，我不是骄傲，我没有读神学，我的圣经绝对不比读神学的人来的多的少。所以我慢慢发现是一个事实，保罗到了哥林多到处都是拜偶像，人家又是要这样，他是本来是要走的，假如是他策略了怎么样，这是一个这个桥头堡，我一定要持守到底，对不对？后来不是嘛，发现他要走是神晚上在异象中才告诉保罗啊，这里有我很多的百姓，你要留下来不要怕，是不是这样？这是保罗的策略吗？这也是呀，我到了泰国北部，我有想我的策略的，林牧师，我跟你分享的，谁得着今天的学生，谁就得着明天的社会，你同意吗？所以呢，我的策略就是这样。我的策略怎么样呢？我们到泰国北部，到泰国北部讲华语、讲普通话地方的一个最大的中文学校，我们要杀进去做老师，去得着泰国北部的学生。这是我的策略。这是我的策略，结果没有想，你没听过一个地方叫美斯勒，你没听过？美斯勒没听过？美斯勒三五两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里面办了个学校，曼谷潮州老板要读中文，他们在曼谷已经泰国政府已经禁止教中文了，他们潮州老板要把他们的孩子学中文，有的读泰文大学，有的孩子把他送来读中文，怎么样呢？就送到山上来读中文的。那个学校相当有名的，教中文，那时候泰国政府已经禁止教中文，但是呢我们山上因为山不管，所以那边还办中文啊，不要。我们想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到那一个中文学校里面去做老师，以台湾去的大学毕业的，在他们学校还没有这样的老师的师资，还没有，我们有绝对的竞争力，我们去做老师人家欢迎。圣经你带来没有？我那本圣经，我跟大家讲，我是这样一个人啊。我第一次1980年四月，我到那个地方。那时候那个地方香港有个宣教士叫陈慧英，我第一次我们去探路。这个陈慧英是个女人，她说：“王老师，你们来就好了。你结婚没有？”说结婚了，最好你跟你太太一起来。一个女传道在这个地方，云南人根本看不起女性。我在这里什么都不能说。她说：“你们来就好了。” 那没有几天嘛，我在山上大概两天就下山，就一直在心里面绕道，我说啊这个地方好。我还没有出发，我在台湾就印了信封信纸，我留的信封信纸。这个背景，因为我自己开印刷厂，我这个背景怎么样？就是美斯乐的地标，教会美斯乐礼拜堂。所以我没有出发以前，我就下定决心要去美斯乐。我的信封信纸地址都是美斯乐学校的地址，好不好？不知道好不好？有策略，有眼光，对不对？哎呀，没有想到我到了泰国以后啊，那一个山上刚好有一对传道夫妇，刚刚结婚。崔慧说：“假如你们一定要去美斯乐的话，我就要把这对新婚的传道夫妇调下来，因为一个地方又有宣教士又有传道人，我们传道人又不够，对不对？所以，哎呀，他们就心里很难过。你看你们外面来的要把我们赶走，他们在家乡在那个地方有负担那个地方。后来我知道这个事情，我就跟崔慧讲说没有关系了，你安排我到哪里都可以。”很稀奇的，我很有策略，但是神说要到那个学校去做老师的谁都可以，但是有一个地方不是你就行。所以慢慢我们去很多的地方，对不对？都拦阻呢。这个 Benjamin 在那个地方啊，就是昆沙的大会。我到美斯乐去那个时候，我们台北教会有个姐妹，她说王哥你要到台北去，到美斯乐去。我知道我的爸爸，在我们最后得着我爸爸的音讯，是他在美斯乐做校长，新华中学做校长。哎呀，我说太好了，我们就是要去那个学校做老师嘛。他就写了一封家书，说托我带到美斯乐去，给他的爸爸。我们到美斯乐是1980年后来我们第二年1981年到美斯乐是怎么样的？这一个校长他的爸爸已经被昆沙挖角到昆沙的那个 Benjamin 他们在的那个满星田大同中学做校长去了。那么他不在，你不要说山上没有电话，很快的第二天这个校长就从满星田昆沙的大本营满线，他就跑到美斯乐来，他说这个我女儿托你带信来，对不对啊？嗯，走，我现在带你去满星点。他就带我们去，当天开了车就带我们去满星点。他说这样，在车上跟我们讲，你们两个台湾来的，他说我们这个昆沙这个领导最喜欢台湾来的，他只相信台湾来的，香港其他地方他觉得他不相信，因为他们那时候做的事情贩毒嘛，只有台湾他们最相信的。这样你们来的话呢，你们夫妻两个最好，一个在学校做我副手副校长，以后我这个学校交给你，我们年纪大了，还有一个呢专心好好传道，他说我也是信耶稣的，是这样。以后有软弱在泰国北部讨了小老婆，所以呢跟台湾的这个女儿啊什么他们就没有什么硬性来往了嘛，是这样。所以他很多事情家里事情讲了以后呢，我说很好，当天就带我去满星田看地。他说王老师你看中任何一块地盖礼拜堂，先不要你说，好不好？啊，好不好？一个在学校做副校长、做副手接，一个怎么样呢？一个就好好传福音。你选中任何块地，免费给你盖礼拜堂的钱，我们来负责，好不好？条件好不好？好，那这个策略又不是我想的，是人家送的，一个礼物的。神没有开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福音不能进去，但是里面有一些信徒呢，他们是走到外面的一个地方来聚会。我去跟这个十二区会，十二区会就是泰国的浸信会联会。我去跟他们讲说，现在这个地方他们要我们去，对不对哈？他们地方干什么？他说这样哈，你要去跟这个满清街外面这个回鹏的这个村庄的传道人跟他们交通一下。免得人家说我们 进信会去偷人家的羊，抢人家的地盘。哎呦，我说这个还有黑道的，还有混世的，你的我的，还要搞。我说这也对啊。所以呢，我就去满心殿有几家两三家信徒是，因为里面没有礼拜堂，所以他就到外面一个村庄来，所以我去找那个村庄的传道的。他说：“王老师，我们想进去，他们从来没有准许啊。现在人家请你，机会太好了，不要，我们没有问题的，你去好了。”他就他说不过啊，你不过就有问题。他怎么说呢？我是回海的这个一个老师送我来的。我说给你们去，万一他不同意的话也不好，所以你最好去回海去问问派我上山来传道的那个牧师。我就跑到山下去找他，他讲的话一样，我们多少次透过管道关系希望申请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人家都不准。王老师，你们来了，人家相信你去没有问题。他说不过我是属于泰国第二区的这个福音之传会，我们的主任牧师呢是在清莱那个省会。我说不，我去找他。我做事这样，有点像波阿斯，今天事情不办我们休息，这跑到清莱去。结果那一个主任牧师他送圣经到中国不在，这件事情就暂时停下来，是不是这样？我相信那天只要他在，他一定也答应，因为这个主任牧师现在在清迈，我们很熟，他的女婿我们在一起聚会，讲起这件事情，他说真的还好，那时候我不在，在的话我一定同意你去的。结果不在怎么办呢？那我就不进行了嘛。不进行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弟兄找到我，他说：“王老师，还有一个地方福音没有到。”他说：“我们本地都不敢去，你要去啊？”我说：“好啊。”就是瓦珠村就带我去。以后我就一直在这个瓦珠当中，像瓦珠这个少数民族传福音20年。你说？我是说，比如说这个安提阿伯的太监啊，非去跟他传福音，他觉得说我把这个福音传给这个什么这个安提阿伯的太监，对不对哈、啊？他以后回到非洲去，飞机可以带人去非洲的，是他的策略吗？还是圣灵之道把他引到旷野，牵着他的马车走，跟他讲以赛亚，以后怎么样？他信了，凡是圣经里指着基督的都受了浸了，这边有水受了洗，是不是这样？你说，原来我这样讲，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真正宣教传福音的和田？不是神在里面带领人进去，对吗？圣经里面是没有，但是我们今天的宣教工作都是我们策略的这样，是不是这样？真的，我们好好想。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可以，可以的，但是做到最后自己觉得乏力，做到最后自己觉得使命感也没有，只是一堆工作在里面拖着，很辛苦。所以我们到里面去的时候，我发现真是进入一个福音的和田，你来100个200个，我再摆上一辈子，我有孩子2辈子也做不完。我真的体会到这里，所以到瓦邦来最少有200人次的短信，没有，我们不欢迎短信的，一来就要3个月的，最少有200人次。我前前后后算一下，就是说，当神真的把我们带进一个这个宣教的和田的时候，就像西方人进入了一些福音不到的地方，那是一个一代两代一直要做下去的事，才变成这样。所以我就发现说，我在进入这样一个宣教的地，就是我们从事一个宣教工作，被神带进一个宣教的和田是不一样的。我要说明就这一点，还没有这样。那么至于说神为什么会炼证你炼证我，那是上帝的智慧。那我到了那边，我才发现说什么呢？原来我从前在没有悔改信主以前，我在外面的这一个混的东西，成为神要我进到那群人当中去最根本的原因。一个乖乖的学生，不懂他们的逻辑的。因为进去他们当中，他们的领导就问我一句话：“我试试看啊，这个林牧师啊，世界上 最希望有毒品的是什么？他问我这个问题，世界上最希望有毒品的是什么人？被犯罪的人，这就是乖宝宝的逻辑了。他，我是跟他讲，我说世界上最希望有毒品的人是吸毒的人。嗯，还有呢，还有呢。他的问题，他说吸毒人最需要毒品，那三岁小孩都知道。还有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问题还没回答到我要的问题。我就跟他讲，我说领导很抱歉，我从小到现在没有接触过毒品的范畴，但是我以我在外面混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有类似。讲得不准的话请你原谅。我说所有文明世界啊，最希望有私娼，最希望有赌场的就是警察。我说为什么呢？没有私娼，警察拿一份薪甘薪水，警察薪水有私娼，这个劳保要送他一份，嫖客要送他一份，妓女要送他一份，他可以拿好几份，还有奖金啊，对不对？啊，所以我说，以我在外面混的逻辑来看，包娼包赌的通通都是警察。你们没有在这里面混过的啊，包娼包赌通通是警察。所以我说，以这个逻辑讲，什么人最希望你毒品？禁毒委员会的人最希望你毒品。他说：“王老师，你知道这个东西就好了，你才会真心帮我们走出这个方。”我慢慢在想，假如我从前没有悔改以前，我是一个乖学生，上帝会量你们到一个需要乖学生去这个宣教和里去的，只是我不知道在哪里啊。那么像我们这种人，上帝还是要用，为什么呢？我讲给大家听，我从前是一个不要脸不怕死的人，你说可不可怕？我说全世界最可怕的人是不怕死不要脸的人，你同意吗？你同意吗？他不怕死，他也不要脸，更可怕的。那我就是这样的人，不然跑到金山角去，你有几条命啊？他变成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从前的软弱、亏欠，我们真的回过头来，愿意悔改，愿意交在神的手中，从前负面的东西都会成为我们优越的条件，你了解吗？不要妄自菲薄哈。所以我说。我现在回过头来想，神很有智慧，像我姐妹讲的，你留在台北地方教会啊，只有在那地方给那些长老头痛，为什么呢？你一天到晚他们这里又讲不对了，那里又做不对了呢？好了好了，上帝给你去泰国北部，你要干嘛就干嘛，在那个金三角，对不对？对不对？啊，他变成这样，所以我觉得神很有智慧，神带领不会错，但是反过来讲呢，人要你一定做什么？除非他里面跟神一样知道你最合适做什么，不然的话，人只是你做的，到一天只是你人也后悔，你自己也痛苦，你同意吗？同意吗？这个不是理论，这是我自己经历的东西嘛，慢慢跟大家。所以我说，神把我带进这一个佤族的当中去，这个传福音，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神一步步带。下面我讲了。因为今天有几个神学观很有意思，那我来，一种叫清楚神学，有没有？你做任何事情很清楚是神的旨意，有没有？有没有？我称它叫清楚神学，神工神学，有很多的神学哈。一种叫清楚神学，是不是啊？你不清楚神的旨意，怎么去呢？不要被那些教授、神学专家吓唬你。我从来不被人家吓唬，我不是被人家吓唬长大的呢。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们去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还是第十六章？保罗神要他向外邦人去做外邦人的光，对不对？传福音到地极，对不对？他只要听到外邦人的地方还没有有福音到了，他就要去，有没有？他清不清楚啊？清楚耶稣的灵为什么禁止他？你们告诉我，啊？ 你去读嘛，保罗几次他要往东边来，耶稣的灵都不准，你们他清不清楚啊？他清楚为什么耶稣灵不准呢？是神引导，还有禁止他的吗？但是保罗的方向一往西怎么样呢？神就给他去，有没有？一往东神就不给他来，有没有？有没有？他清不清楚啊？哪里有清楚？我不需要搞这些清楚神学，那是道理，不是圣经里面的事实。圣经里面的事实什么呢？我传福音还不是神的旨意吗？只是往东往西差别很大，传到东方人中间怎么样呢？我们是武林秘籍，是教媳妇不教女儿，是不是这样？一个很有功夫的人呢，他有任何的秘诀，他不会教他的女儿，他宁愿教他的女这个教他的媳妇的，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呢？中国人那么保守嘛，画地为王是吧？福音先传到东方，哪里还能世界各地去宣教呢？福音一定要先到西方，西方人有冒险精神才会把福音传来嘛。这是神知道我们人性嘛？保罗清楚吗？不清楚，不准不准不准。才到了个地方，晚上马其顿一下来，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心里有一个神的吩咐的感动，你就去，就像我们去到泰国去传福音，到没有听过福音当去传福音，还有错吗？但是要进到哪一个方向，你向哪一群人，清楚吗？我就是很清楚，神还不准吗？每次都不准吗？满心也不准吗？是不是这样？人家说你一点都不清楚，你怎么去那个呢？是吧？我说那是你的理论，我的实际告诉你，我现在回过头看一点都不错。到瓦邦这群人当中去，我想了半天也是真是最合适，上帝知道嘛，对不对？啊，西装也不需要穿，对不对？穿个拖鞋，对不对？大家，这次来香港，我才说你一定要西装去。香港如果上讲台怎么不穿西装怎么可以呢？我在美国也不穿西装，结果呢下台以后，下个礼拜就弟兄拿他西装来，啊，弟兄啊，就是送你们。不要讲，就是下次上讲台穿西装的意思。那么这次我们来香港的时候，我姐妹说要带西装去，就把西装拿出来，因为二十年没有穿了，很久没有穿了，就发现那个裤子被洞被虫掉什么的咬了一个洞一个洞，能够穿来吗？所以我太太才特准可以穿泰式见太皇穿的衣服哈，是吧？这个叫泰式，这个是泰国礼服嘛，有没有？所以拿我个性各方面讲，上帝知道我去这边最难。我跟你讲，你到瓦书当中去打个领带，上台来讲的，他们在研究这根绳子在脖子上面，你讲什么他都根本没有办法。他一定要看你这根绳子绑在脖子上干嘛？所以我是说，神知道你我每一个人的真心，神知道你我每一个人真正合适到哪里。但是反过来讲，你真的想去哪里？你就去嘛，神要量给你不是那个地方，他会拦阻，是不是这样？你们同意吗？但是哎，不要把我的个案当做上帝做事都是这样。那我只能够分享我的部分，你不要把我神给我个人部分的经历当做全部这一段事，好不好 ？OK， 好，这样，那么。是吧？当我跟大家交通完这一段的时候，我还要回过来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刚才讲着讲的时候，好像里面有个提醒。其实我成长的教会从来不宣教，只传福音。什么叫从来不宣教呢？我所以很显然，我对传福音宣教我有点区别，有没有？我们在本地真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真的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但是乌龙长老呢说不是，我们不但要在台湾，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要传福音，还要把福音传到地级的。胡长老哎，在我们地方教会国语礼拜堂系统，你在台湾来的是国语礼拜堂系统的，真的知道胡长老是一言什么
第
一，唯独宣教。大家想不通，结果说哈，你们不去我去，他说我要去印尼，胡长老他就去了怎么样呢？ 我们有那时候有七个礼拜堂了嘛，是一个体系的，一起的就组成了一个联合拆船小组。这个，因为吴长老怎么样呢？他说，只要印尼不给我宣教士签证，我不要挂羊头卖狗肉，对不对？拿着别的身份进去，去忏悔，所以他一直要等缅甸政府给他宣教士名额的签证，他才去。所以他一直留在新加坡啊，他一直留在新加坡。留在新加坡以后的话呢，这个吴勇长老到了新加坡，没有进印尼怎么样？东南亚国家知道说，哇，这个吴勇长老在新加坡到处请他，被培林会啊、古道会啊，什么都邀请他。所以呢，泰国教会邀请他，他就到泰国。以后泰国的弟兄，就是泰国十二区会、浸信会、联会的十二区会呢，就跟吴长老讲说，我们泰国北部有一群人，我们泰国话讲他们不懂，我们讲潮州话他们也不懂，他们会听得懂华国语。他说你们在台湾是国语礼拜堂，是不是啊？你们有没有可能这个让一些派一些这个传福音的人到我们泰国北部去传？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区域。吴长老就写个信回来，我们台北教会。好了，吴长老信来，大家商量一下啊，也不决定马上去，好吧，我们派探子去，这很有根据啊，有圣经根据啊，派探子去看看。我们那时有三个很主要的礼拜堂，一个就是叫南京东礼拜堂，一个叫这个林圣南礼拜堂，一个就是我们永和礼拜堂。那么这三个礼拜堂呢，总共派七个人，派七个人，永和两个，林圣南礼拜堂两个，南京东路林圣南礼拜堂三个，南京东路两个，总共七个人。那我呢，我没有在其中。在要出发前一个半月，他们定了要去至四月头，我们教会的长老他要去，在二月中他脑血管瘤胀，动脑科手术四个月。其实脑血管瘤破就是什么，就是叫脑溢血了嘛。开脑手术完了以后，感谢主没有任何后遗症，但医生跟他讲说，你这半年哪里都不能去，为什么呢？因为我给你指住的地方随时都可能爆，特别不能坐飞机，万一什么事情的话就会爆的话就会没办法。我们这个长老在病床上，我不能去什么，第一个意念打电话给季雄，就打电话给我，就把我叫到医院。他说季雄啊，我看你平常对传福音很有福，这个做探子呢，我不能去，你去看看。所以本来不该我去的，轮到我去嘛。那么在那是1980年的事了。1979年，华神那时候有个教务主任叫黄子佳，你们没听过的人？
听过
啊，黄子佳，他带着华神的短宣队到过泰国北部一次。他回来的时候，在我们教会里面，永和在我们教会里面就在报告关于泰北的需要。哎，你们听过别人什么短宣呢？听过就听过了嘛，对不对？我也是啊，听过那么多，听过就听过了嘛。哎呀，没有想到黄子佳这个弟兄，因为他也是我们地方教会的，他回来报告以后怎么样呢？那时候开始晚上就会做梦了，出现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很奇怪的房子，你知道吗？因为这些都在台湾都没有看过嘛，哈。那也就过去了嘛。没有想到1980年，我坐探子到泰国北部去的时候，坐夜车，天亮的时候我就到泰国北部，这个巴士车，人气巴士车的窗帘一打开，我就看到那些在我梦中看见的房子。这是很特别的。所以呢，我那时候从那边一回来，我太太还在华盛读书，她是跟赖建国同班同一届的。我说太太，时间到了，我们走吧。所以我说我把她从神学苦海里面解救出来。所以呢，我从泰国一回来，我说神的时间到了。那么一回来，我们就开始办去泰国的手续，一直去到现在，25年用泰国基督教总会的宣教士签证，其他的时间我们就用养老退休，一直在泰国。 我把前面这一段跟大家交换一下，在我们上尊教合体以前的跟大家交换一下。我没有读过神学，我没有在教会做过干事，但是我在神的家里面一直负责整个我们教会的布道的事。我们那时候志同道合有十个人，我们就组成了一个教会福音事工小组，所有教会家庭福音茶会，这个教会的布道会，地区的联合性布道会，我们这个福音小组完全负责负担、规划、执行。所以呢，我要说的，在现在我们教会，你不会传福音，你做了宣教士，到外面就会传福音了吗？不，其实现在吵，所以我说，一个人开始说有心要去宣教的地区，至少在现在要开始对人有感觉，对人的灵魂要有负担，常常去接触。那么这一种的功夫是很重要的。那你去了外面，你才能够就当然这个基本功要有嘛，对不对？那到了那边才越来越操练嘛。所以呢，我说我前面这一段跟大家交代到这里，我们大家要好好思想一下，我们的心怎么想，你的心我的心如何，神知道。神不会找我们到宣教战场去做炮灰，但是人可以送你上去做炮灰。你真的是神，你真的相信上帝，上帝不会让你在宣教合体里面做炮灰，他会按着你真实的光景带领你到一个你在那里可以发挥功用的宣教合体。我们一起去祷告祷告。说真的，我就很坦诚的、很真实的，把在我生命里面发生的事情，在跟这边的这个差会的同工们分享教导。求主你施恩，给我们真实的面对。当我们说我们要愿意成为宣教的同工的时候，走宣教路的时候，让我们里面的真实被你练走，有一天被你带到，你知道我们合适的地方去做成你要托付我们的。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